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科技大学22岁的周子乐11月4日凌晨在京津澳警方清场过程中离奇坠楼，头部重创后被抢救4天，但周五早不治离世。星期五，网友发起全港几十个地点晚8点进行悼念，追究警方在现场延误救治等的责任。警方下午再就周案举行发布会，承诺进行公正的调查。大批民众在将军澳、沙田、大埔、天水文、元朗、旺角、黄埔、西湾河等区域聚集悼念，多处地点后发生堵路及民警冲突。防暴警察清场时在释放胡椒喷剂和催泪弹，有警员在九龙油麻地向天实弹开枪示警。11月9日，香港24位民主派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指责政府连同警方大规模拘捕或者欲拘捕7位民主派议员，并对此深感愤怒。民主派在周六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强烈呼吁市民沉着冷静，不要跳入当局的圈套，不给亲中建制派借口将取消区议会选举的责任推给反送中抗议者。周五晚上，警方直接拘捕或预约拘捕包括朱迪凯、屈若瑄、林卓廷、郭家麒和陈志全在内的7名议员，指他们在今年5月11日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法案委员会上涉嫌触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香港抗议者正计划连续第24个周末举行民主集会，包括周日在市内的大型购物中心举行抗议活动。抗议者还呼吁星期一举行大罢工，并要求人们封锁公共交通工具。这些呼吁过去都没有成功。周末的活动从星期六的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和支持烈士集会开始。警方批准了在天马公园举行聚会，这是最近几周罕见获得批准的抗议活动之一。支持烈士集会的烛光守夜则是哀悼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他星期一凌晨在一次集会中从高空坠落后星期五被证实死亡。这个消息当天迅速上升为街头火力，抗议者和警察互不退让。警方星期六早上发表声明说，警方开了枪警告他们所称的大批携带进攻性武器的暴徒，后者星期五晚上向试图清除九龙区街道路障的人扔砖头。声明还说，警员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有分析说，周子乐星期五在医院死亡可能会激起对警方的愤怒。星期五晚间，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在香港抗议活动中不幸坠楼身亡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烛光守夜活动星期五晚间8点在洛杉矶县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举行，大约有200多人参加。星期五早些时候，香港医学管理局证实，星期凌晨从停车场3楼至2楼的周学生因伤势过重而离世。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委员会本周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中国在2年前就曾制定了一项发展规划，希望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以上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断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还邀请独自生活的邻居 Romero 太太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这一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把 Romero 太太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第二部分呢，是 Romero 太太来了以后，首先向 Stuart 一家邀请他过来共进晚餐表示感谢，然后呢，他们就围绕断电这个问题谈到了过去。看来啊，在 Romero 太太的记忆中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是个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呢是家庭作业。
Garage, G-A-R-A-G-E. Garage, 名词，意思是车库、修车厂。
Log, L-O-G. Log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原木。
Widow, W-I-D-O-W. Widow, 名词，意思是寡妇。
Scary, S-C-A-R-Y. Scary 是形容词，意思是令人恐惧的、害怕的。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itory 是名词，意思是领土、某个地区。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是个医学名词，意思是肺结核，通常呢简称为 TB。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u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wife.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请邻居 Romero 来一起吃晚饭。母子两人一面等一面随便聊天。Robbie 觉得很高兴，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妈，你觉得 Romero 太太今天晚上会愿意上我们家来吗？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我不知道 Robbie, 你爸爸正在邀请她呢。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Hey, Ma, 今天晚上会很有意思，对吗？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我想是吧，没有电灯，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儿。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Tell me.
告诉我。
No homework.
可以不做家庭作业。
And no TV either.
可以没有电视。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也许我们可以把壁炉的火点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围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Romero 太太可能很想听个好的故事。
在晚上断电的情况下， Stewart 一家想到把邻居请到家里来，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Spend, 动词，意思是花钱的花， spend mone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花时间，spend time， 和某人在一起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我们平时啊都已经习惯了有电灯，偶然有机会在烛光下吃饭聊天，哎，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啊。 Ellen 看来啊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在形容机会难得的时候可以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
对 Robbie 来说，最好的事儿就是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No homework. Homework 专指学生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不过啊，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太多，特别是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基本没有作业。虽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 Ellen 提醒 Robbie， 不用做作业，但你也没有电视可看了。No TV either. Either.在这句话里可以翻译成也。我们知道英语里表示也的词还有 to T-O-O 和 also A-L-S-O， 在用法上呢这些词有所不同。 to 和 also 都用在肯定句里面，在表示否定的时候就要用 either。 No TV either， 也没有电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to或者 also 来代替。
Robbie 还要在壁炉生火，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壁炉旁聊天。 Make a fire 是生火，像生炉子、生壁炉、点篝火都算是 make a fire。 那么点蜡烛呢是 to light a candle。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omero 太太到了 Stewart 的家里，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 Ellen 说他们对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 Romero 太太感到担心。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瞧，他们来了。您好，你能来我们感到真高兴。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哈哈，我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呀。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小心台阶 ，Romero 太太。Robbie， 你拿一下蜡烛好吗？这样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我来拿蜡烛。Robbie 刚到车库去拿一些烧壁炉的木柴。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Ellen, 你的晚餐非常好吃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请我来。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我们对你一个人在没有电的大房子里真有点担心呢。
Ellen 对 Romero 太太说 We a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我们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Join us 从字面上来解释是加入我们。 Ellen 的意思是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晚。再比如 We are going to the beach next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我们下个周末去海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么你对什么感到高兴可以说I'm glad, 表示非常高兴。你也可以说 I'm so glad, 这里的 so 呢是为了强调。要是还想进一步强调，那你就可以像 Romero 太太那样说 I'm ever so glad, ever so, 表示非常。例如 She is ever so nice to us, 她对我们啊简直太好了。
Stuart 的家停电了，车库里肯定也是漆黑一团。为什么 Robbie 要到那儿去呢？因为烧壁炉用的木柴存放在车库里，这些木柴通常块比较大，有时候是锯成段的木块。我们知道砍倒的树去掉树枝的原木在英文里就是 log L-O-G， 但是锯成一段一段的原木头也叫 log。
车库呢本来是停车用的，但是啊，美国人的车库里这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像是割草机、除雪机、高压水枪、各种工具，所以啊，这车库还有储藏室的功能呢。那还有的人干脆就把车停在外面，在车库里摆上了乒乓球台，这个时候啊，车库又成了运动室了。
It's just amazing， 太有意思了。Just 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刚刚、仅仅的意思。We just listened to part two of the text， 我们刚听了课文的第二段。That nice car sells for just $13,000. 那辆挺不错的汽车只卖$13,000。但是 Romero 太太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这个时候句子里的 just 不是仅仅、刚刚，而是简直、完全的意思。你们的晚饭味道简直太美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了没？ Romero 太太啊，很喜欢用加强语气的词。除了他刚刚一进 Stuart 家就说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又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然后呢，他又说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听到像这样的人的赞扬话，当然会让人很高兴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对 Romero 太太说请他来吃晚饭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家里会感到害怕。可是 Romero 太太表示他其实一点也不怕黑，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对了，我们想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No, not I.
哦不，我没有害怕。一个人守寡，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怕黑，哼，不会的，我是不怕的。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我觉得黑黑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obbie, 我已经84岁了。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住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
There wasn't?
那时没有电。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那时候在城市跟大点儿的镇里头已经有电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啊，离最近的城镇也得有20英里呢，起码进城来回一次要花他一整天的时间。
On horseback?
骑马？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那当然啦，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买汽车的人呐，他的工作啊，需要他到处跑啊。
Romero 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了，所以他是 widow， 寡妇。这个名词呢，只能用来形容配偶去世的女士。妻子去世以后，没有再组家庭的男士被称为 widower， 也就是在 widow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er 两个字。不过当 widow 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既可以用于男士也可以用于女士，意思是使成为寡妇，使成为官夫。 The war widowed him， 战争使他成为官夫，或者说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
Romero 太太说，独自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at times 的意思呢，和 sometimes 一样，都是有时，偶尔。 Even new computer can fail at times， 即使是新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mero 太太告诉 Stewart 一家，他的爷爷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Philip 和 Robbie 都很想听 Romero 讲有关过去的事。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Romero 太太？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也许Stewart 医生什么时候会想听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现在就听行吗？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对，我想听你那有趣的故事。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Robbie, 那故事可不短啊。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Romero 太太，越长越好。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那是1892年的事情。我爷爷呢，刚成为一个医生。
Romero 太太说，她祖父的工作需要她到处跑。于是 Alan 就问他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 What was his work? 问别人工作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问法，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 Who do you work for? 还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你是靠什么工作来生活的？
Romero 太太在回答 Alan 之前先说了一声 Why。 Why 经常用作疑问副词，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晚了。另外在听了别人说话之后表示不解或是有疑问，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Why? 为什么。但是啊， Romero 太太不是在反问 Alan 任何问题， Why 在这个句子里是感叹词。
对了， Why 做感叹词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啊、哦、哎呀等表达方式，例如Why? It's almost midnight. 哎呀，都快到半夜了。所以我们把 Romero 太太说的 Why 翻译成她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急着想要马上就听 Romero 太太的故事。Romero 太太说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在否定句里呢 exactly 可以翻译成并没有或并不是，所以 Romero 太太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那故事可不短呢，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讲故事的时候说说来话长。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was Robbie glad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to do his homework. Would Mrs. Romero like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 Stewart family? Yes, she was very glad that they invited her over. Why did the Stewart family invite Mrs. Romero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They were concerned she might be lonely in the big house. Why was Mrs. Romero no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 her house. Why did Mrs. Romero's grandfather need to travel a lot?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继续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22岁的周子乐11月4日凌晨在将军澳警方清场过程中离奇坠楼，头部重创后被抢救4天，但周五早不治离世。星期五，网友发起全港几十个地点晚8点进行悼念，追究警方在现场延误就职等责任。警方下午再就周案举行发布会，承诺进行公正的调查。大批民众在将军澳、沙田、大埔、天水围、屯门、元朗、旺角、黄埔、西湾河等区域聚集悼念，多处地点后来发生堵路及警民冲突。防暴警察清场时释放了胡椒喷剂和催泪弹，有警员在九龙油麻地向天实弹开枪示警。11月9日，香港24位民主派议员发表联合声明，指责政府连同警方大规模拘捕或者欲拘捕7名民主派议员，并对此深感愤怒。民主派在周六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强烈呼吁市民沉着冷静，不要跳入当局的圈套，不给亲中建制派借口将取消区议会选举的责任推给反送中抗议者。周五晚上，警察直接拘捕或者预约拘捕包括祝凯迪、屈若瑄、林卓廷、郭家麒和陈志全在内的7名议员，指他们在今年的5月11日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法院委员会的会议上涉嫌触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香港抗议者正计划第24个周末举行民主集会，包括周日在市内的大型购物中心举行抗议活动。抗议者还呼吁星期举行大罢工，并要求人们封锁公共交通工具，这些呼吁过去都没有成功。周末的活动从星期六的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和支持烈士的集会开始，警方批准了在天马公园举行聚会，这是最近几周罕见获得批准的抗议活动之一。支持烈士集会的烛光首页则是悼念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他星期一凌晨在一次集会中从高空坠落后星期五被证实死亡，这个消息当天迅速上升为街头火力，抗议者和警察互不相让。星期五晚间，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烛光首页活动，哀悼在香港抗议活动中不幸坠楼身亡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烛光首页活动星期五晚间8点在洛杉矶县蒙特利公园的室内巴恩斯公园举行，大约有200多人参加。星期五早些时候，香港医院管理局证实，星期凌晨从停车场3楼坠至2楼的周同学因伤势过重而离世。有分析称，在经过数月的反政府示威后，这一事态发展可能将加剧公众的愤怒。香港抗议活动至今已经持续了23周，警方对示威者广泛使用了催泪瓦斯、胡椒喷雾和警棍，甚至包括实弹，这引发了日益加剧的愤怒，对警察使用武力展开独立调查已成为抗议者的一项主要诉求。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委员会本周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在2年前就曾制定了一项发展规划，希望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报告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发展可能会挑战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经济的军事和经济地位。报告说，美国和中国的38家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合作在中国开展业务。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19届四中全会隆重推出中国之治，新华社欢呼，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呢，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迈向中国之治的更高境界。人民日报断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将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执政的第二年呢，他就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那么到目前都设计出来哪些成型的东西？中国之治涉及许多坚持和完善，其本质到底是法治、党治还是人治？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明显不同于西方政治文明，那么中国之治会不会触发中西方的这个对抗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为大家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您好，听众观众朋友好，张立凡先生好。
嗯，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先生好，听众观众网友们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邓小平时代呢，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几代领导人，他们都在小心翼翼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道路。到了习近平时代不一样了，他开始信心满满。我们看到什么一个中国梦，两个100年，三个什么什么，四个自信，肯定还有5个6个啊，你要看中文报纸等等，这些口号是满天飞，这个数字八股你记都记不过来。这个昨天我们看到在上海，习近平又语出惊人，他称中国的民主是一个全过程的民主。那么我就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这个四中全会呢推出中国之治，有人统计说有好多个坚持，又有好多个完善，那么现在又加上全过程的民主，那胡先生给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是中国之治？
四中全会已经闭幕4天了，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嗯，
一个是就是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嗯
嗯，另外就是呢，你刚才讲到的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讲话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就全过程民主。那照往常的情况呢，那伟大领袖一旦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那么官方媒体马上就会发表文章和评论，对伟大领袖的新概念做出种种的阐释阐发。可是到现在为止呢，这一天过去了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官方的权威人士发表这个相关的文章，甚至像很多官方的媒体连标题大小标题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至于所谓中国之治，那当然这种所谓某某之治这种说法呢是从古人那儿来的。你看比如古人就说什么汉代的文景之治啦，唐代的贞观之治啦等等。那么当时说之治呢都是冠以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名称，那他不单单指一套规章制度，而且还包括了主政者的他的个人的特有的执政理念和行事的风格。他一般都不，我们过去古人不大谈某某朝代的之治，因为在某某朝代中间那有治也有乱，有盛也有衰。那你现在回到中国之治来说也有这个问题啊。你现在说的中国之治当然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治，可是就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治过程中，这么70年来，那不仅仅是治，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标准也有很多乱。
嗯，
比如文革就是所谓10年动乱。 那么现在中共提出这个所谓中国之治呢，它就指的意思就是说啊，经过70年来的这个创造性的探索，那么现在终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国家的这个制度、这个道路等等，包括一些一个新的一套体制。
嗯，
那么这种体制特点呢，就是它没有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啊，因此提出了一套和西方不一样的所谓中国方案。嗯，这个是他强调的一个重点。嗯，那么就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官方对这个中国之治的种种解说中间，他最强调的无非就是这个党的领导，强调社会主义这个道路等等啊。那么你看他的官方的说法呢，其实是非常像官方一概一律的过去的这个说法一样，非常空洞，而且语义混乱，含糊不清。嗯，另外呢还充满了自相矛盾，其中有不少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嗯，
比如你谈中国之治，他最强调的一条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共产党按照共产党自己的定义，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你看普天之下政党多如牛毛，恐怕找不出哪一个政党比中国共产党更不无产阶级更不工人阶级的了，所以你共产党你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
嗯，
另外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来的概念嘛，当然就是包括着这个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那么后来呢很多人从这个立场后退，那么至少他提的强调就是所谓福利国家，高税收高福利。尽管现在那个在西方所谈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概念甚至也不见得就是高福利了，但至少还是有这么包括这么一些理念，比如说比较关心弱势的群体，关心劳工的利益，注重那个福利制度，以及呢强调降低的贫富差距。那么从这个标准来看呢，中国可以说是最不社会主义的，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如此之悬殊，中共当局是如此不关心这个劳工的利益等等。所以这个从这个你单单从字面上来看，那么所谓这个中国之治其实都是充满了这种自相矛盾，它在字面上和它的实际上是完全不一致的啊。但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呢，中共它其实无非就是根据这几十年来，严格说来就这40年来中国的所谓经济发展，然后就所谓就财大就气粗，然后就认为呢自己可以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整套东西，那么他在这里提出所谓这个中国之治，实际上就有和西方的模式和普世价值分庭抗礼的姿态，
嗯，
而且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这么一种价值，这么一种架势，就这点而言说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好的，那么新华社我们看到他开宗明义，他就说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一个追求。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明明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是却要沿袭古代皇权时代的什么什么之治。刚才这个胡先生说了很多了，康乾之治啊，什么文景之治啊，贞观之治啊等等，冠以这种说法，把它说成是中国之治。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之治？这个中国之治它又如何能与刚才习近平啊，我们说前天吧，大概是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全过程民主联系起来呢？
这个如果是王朝思维的话，你就很难把中国之治与这个全过程民主联系起来。
是的，
因为这两个东西本身就是相反的东西。这个王朝它就是专制主义的体制，那这个你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其实就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那当然说这个所谓天下大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每个王朝在它这个专制制度之下啊，也繁荣富强国泰民安，这种时期呢就称为盛世， 或者成为某某之至，然后衰落以后又中兴，啊，也有某某中兴，这个是几个常用的词，就是之至，然后盛世，然后中兴，但是你细数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这个盛世啊，什么之至啊，我数了数，之至好像有二，就是能够被数到的，这个大概是26个吧。然后这中间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王朝多么强大。那当然，刚才胡先生讲到一些，比如我记起来的，像比较有名的成汤之治、什么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然后什么建隆之治、洪武之治，就是说这些主要的王朝都出现过这种之治，算是一种褒义词，但是它是专制，对专制制度下的治理的这个褒义词。那你怎么把它跟这个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说成是一回事儿了？一个是现代化，一个是古代化，甚至是专制化，另外一个呢是要说成是全过程民主。那当然，民主我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但是民主不应该是一个无限期的过程啊。我们从这个本世纪初，不，上个世纪初，这个结束了这个王朝时代以来，一直大家都期盼民主，为什么这个民主总是没有实现呢？这不能无限期的啊，就是享受过程，我觉得这恐怕也做不到。所以我们看，当然新华微评，我看他讲了一段，说中国式民主是全过程民主的鲜明特点，然后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这话倒是说的挺好，但到底是在说谁呢？是不是在说自己呢？还是在说领导呢？我就搞不清了，到底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是的。
他说全过程的民主，他讲了，他说这个真谛就是有事儿好商量，众人的事儿由众人商量，通过充分的协商，找到全社会的意愿和要求的最大的公约数，然后还后面还是两句啊。总之，这套东西我们到现在体验不到啊。你说有个过程，我也希望有过程来，然后来实现，但是连过程我们现在都体验不到。我们现在连选票都没有，人民全国人大代表都不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那这个过程啊，已经70年了，我们还没有享受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问题啊。这个而且这个预热已经很久了，其实从2016年就有一本书叫《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是一个巴西作家写的。然后中译本是在2017年10月出版的。这个书就是书名首先用了一个“中国之治”，但是我查了一下，它的英文名并没有“中国之治”这个词。但是呢，这个词首先出现在出版物上，就是这个。后来到2018年又出现过，是《人民日报》有一个叫《人民要论》，中国治治的制度思维，是由这个党校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个教授写。但最近这几天又有不断的在这个开会前，自动开会前，媒体就在预热这个中国治治，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看的是，你有没有什么见真章的东西？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下，然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欲毁于毒，他说习近平独裁了政治局，政治局独裁了中共，中共独裁了全国人大，目前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和社会的不互信都反映出这种顶层政治结构的风险加大，中国大陆的人民都在拖着这个臃肿的大山，为了被坐扣统治，真是压力山大。安溪红火翼 他说中国是以法治人，绝不是以法治国，就算是法治之国，它也是违法，因为所谓的法没有民众参与的都是非法之法。阮伟成他说，只有在监督制衡机制、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下，才有真正的法治，可以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特朗普弹劾案就是证明，在权力没有制约的专制制度下，权大于法，怎么可能有法治？谁去监督权力？专制制度下的法治就是统治阶级为你量身定做的枷锁。专制各种不服，即使是写进宪法的权利，也只是装饰的花瓶，如言论自由啊、集会游行啊等等，它可以用来煽颠啊、寻衅滋事来治你。说到底，专制就是蛮横霸道、不讲理，连讲规矩的黑社会都不如。也有不同观点，听听傅政辉他的观点。从民生的角度而言，习近平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相当成功，不仅为中国带来超过4亿的中产阶级，消灭了上亿的贫困户，综合国力更是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目前的这个上海讲话中，在日前上海讲话中，他也信心满满地宣誓说，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种高效率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史上的一种新选项，同时呢，也是对西方制度的一种挑战。这就是中国之治，我们应该乐见其成。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听众、观众、读者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观点，不要紧，我们下面讨论中呢会涉及这些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之治的本质？现在呢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应该是依法治国。四中全会公报呢强调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如果搞一个民意调查，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同说，中国之治的本质就应该是法治、依法治国。所以说呢，中国之治的本质就是法治，您看是不是这样？
按说中国之治的本质应该是法治，但实际上的中国之治呢，恰恰是法治的反面。
嗯，
因为法治就意味着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啊，而中国的政府呢，恰恰是不受任何限制。尽管在中国也有一部宪法，在中国也有这个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的这个划分，但是呢，它并没有三权的。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有三个部门的划分，并没有三权分立。因为在这个之上还有一个党，而党领导一切，党控制一切，党的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此呢，在中国就完全就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法治的问题啊。那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比三权分立更重要的，那就是舆论，就是言论的自由。舆论就是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啊。你一个政府管得再宽，有一件事无论如何是你不能够管的，那就是对你的批评和监督。
嗯，
如果对你的批评和监督都要由你来管，那就谈不上批评监督了。而中国现在的问题呢，恰恰是呢，它不但没有三权分立，不但没有宪政，而且它连批评监督，这也就是言论自由，它都是加以严格限制、严格禁止的。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这方面走的是更远。所以你单单是拿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就可以断定到今天的中国，尽管当局把法治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但是当局实际的所作所为呢，完全和法治是背道而驰的。中国之治的实质呢，实际上它是个专制，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化的一种专制。
好的，那么法治呢，看来不应该算是中国之治内容，但是呢，法治。我们看到呢，法治其实应该也算是习近平的初心。他在上台伊始，2012年或者2013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句很响亮的口号，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后来呢，我们看到他也经常说要依法治国，并且有的时候依法治国还不离嘴呢。那么有人为此呢激动不已，甚至有人说：“哟，中国终于出了个明主，现在看来呢要以宪治国、宪政这个实行法治了。”我来请教张先生，法治是中共之治的本质吗？我这样问呢，当然我自己信心都不太足，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四中全会公报里边，法治这个分量并不重。 它的内容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很前边的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在公报中呢，这个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之治的本质是不是依法治国呢？
这个我数了数啊，公报是56个坚持，
嗯，
原来这个自由亚洲说是55个，后来我一数还多一个，
嗯，
然后有这个坚持56个坚持之外，还有就是21个是坚持和完善，这个中间呢，您说的这个法治呢排在第8个，
嗯，
啊，当然后头还有。这个当然作为什么全会提出的，啊，可能排在是第7个还是第几个啊？这个，总之就按排列来讲，法治是不是排在前面？
嗯。
但是呢，这个中共领导人确实是很早就提出要依法治国，一上台就提出来，啊，要把权力关进这个法治的笼子。
嗯。
最后呢，好像这个是关了，但是这个他自己没进去，啊，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也从各项规定中也可以看到，就是不许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嗯，
或者这个等等的不许吧，这个都是有排除的，
嗯，
就是这个权力关在笼子里，是不包括提出这个概念的人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当然就形成了很大的矛盾，所以呢，现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个依法治国还是没有真正实现呢？还需要坚持和完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提出者自身的这个以身示范这方面还是有关。那当然，这个也有人分析啊，说这个现在可能在上台以后吧，也提倡儒家，但是呢是外儒内法，儒表法理，就是实质上还是法家。
嗯，
所以现在的所谓法治，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很早我分析过，我说这个法不是这个法律的法，而是法家的法，这个法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家。
嗯，
他就是说以严刑酷法来这个管制社会。
嗯，
啊，他基本上还是在这个概念上，他还是一个王朝思维，就是在王朝的体制之下，皇帝可以口含天下，他一句话出来就是法律，然后呢，行法家之法，再行法家之治，所以这个治呢，它也是以这个法家之法来治理老百姓，所以这个可能就跟这个我们通行概念上的那种法治是背道而驰的，啊，这个我们知道，所谓法治，实际上它是与人治相反的一个概念，这可能等会儿我们还要讲到。
嗯，
那起码从现在看，我们这个就是法治是表，党治才是理。
嗯，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四中全会有一句很明确的口号，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嗯，
这句话在毛泽东时代就有，现在又重新出来了。所以我想，现在可能真正，这个所谓法治的，内里的东西，就是以党治国，
嗯，
而且是一党治国，只有一个党来治国，这个，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再派生出，就是实际上党也领导着法律，那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此。
嗯，好的，今天我们实时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先生、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实时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提全过程民主，真民主还是全部走过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